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准备要在燕云十六州建一座北方最大的城市，一个是要抵御北元的入侵，另一个就是要让它成为北方经济的中心。选来选去就选在了北平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，旨意一下就派了工部侍郎李煜修城。这李煜呀，是正经的土木工程系毕业，曾经负责修缮过金陵城，也就是现在的南京。李煜领旨马不停蹄地赶到北平，连监军府都没进，就开始勘察地形，安排各项工作，这北京城啊就开了工了。就在北京城热火朝天修建的时候，惹了一位土地爷。谁呀？一条孽龙。这天夜里趁着月黑风高，这龙啊就折腾开了，又是下雨又是刮风的，把这刚建好的外城就给毁了。你要知道，那年月没有卡车，没有吊车，修城全靠人力，那是多大的工程啊。这下李煜傻眼，城修不好，脑袋掉了不要紧，我这愧对皇恩呢。没办法，转过天来李煜只得是从头再来。可你说这孽龙有多可恨，修几次城他回几次。李煜心说，完了，我空有满身的才干，我斗不倒这孽龙啊。于是他连夜往南京赶，见到朱元璋，把这事情的经过如此怎般怎般如此的说了。朱元璋一听眉头紧锁呀，孽龙毁城这事儿他不敢不信，可也不敢全信。正在朱元璋犹豫的时候，这李煜看出来，启禀万岁，不如请二位军师一起参议参议。哎，对呀，朱元璋赶紧把这两位军师宣进宫来。那位说，这俩军师谁呀？谁？嘿，一个和尚一老道。哈哈，只见这老道头挽牛心发髯，珠簪别顶，面似晚霞，短胡须，身穿一件月白色的道袍，脚下半截白布高中袜子，足蹬云字履，手拿佛尘，站在那儿好似大罗金仙降世临凡一般。后面跟个和尚，黑脸盘，光嘴巴没胡，面容消瘦，身穿一件黑色僧衣，脖项上挂108颗铜骷髅，就这骷髅头每个都有核桃大小，实心的，上秤称一称得有100来斤呢。可这和尚走起路来是声息皆无。这俩人就是大明朝著名的南北二军师，穿道袍的叫刘伯温，大明朝第一军师，穿僧衣的就是姚广孝。在这一朝他名气并不大，到了燕王靖难直取金陵篡位建文帝的时候，那姚广孝可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这事儿咱们有机会再聊。今日宣二位卿家上殿，是想让二位卿家看看咱们这北京城到底怎么修，如何能斗倒这个孽龙啊。刘伯温上前一步躬身施礼，万岁，依臣看修城一事有为臣负责，万无一失。好，有刘军师坐镇，姑也能放心。正说到这儿，这姚广孝搭茬了，启奏万岁，臣认为不妥。哦，姚军师有何良策？正所谓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大军师人单势孤，恐怕难以降服孽龙，臣愿请命和大军师一同前往，臣愿助大军师一臂之力。你别看他嘴上这么说，从心内往外的他不愿意刘伯温抢了头功。朱元璋捻了眼胡须，琢磨了一会儿， 如此甚好，有二位军师操办，定能马到成功。闲言少叙，刘伯温和姚广孝就到了北平。这俩人一连转了好几天，哎，也没有对策。这一来呢，二人互相提防，生怕对方偷了自己的高招，建好了北京城，回去是领功受赏。二来嘛，这聂龙啊，乃是海底的大神，纵然他俩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是杀不死的。这一天，俩人坐在公馆里头聊天，就聊起了修城的事儿。刘伯温说，姚贤弟，你我二人深受皇恩，来此地修城已然半月有余，可还无头绪。不如这样，你我以十日为界，谁先想出修城的对策，这功劳啊就归谁，你看如何呀？姚广孝一听，心中暗想，这样也好，到时候我找出了修城的对策，修好了北京城，这大明朝第一军师就是我姚广孝的。于是呢就点了点头，大军师所言极是，那咱们就分开了住吧，你住西城，我住东城，咱们各想各的主意，十天以后见面，然后呢坐在一块堆儿，脊背对着脊背，个人画个人的城图，画好了咱们再对照，看看谁的更妥帖，就以谁的城图修城。这一下正中了刘伯温的下怀，当下这两个军师啊就分开住了。那位说，这俩人怎么老掐架，谁都不容谁啊。我还跟您这么说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这两个有本事的人坐在一块儿，你也看不上我，我也看不上你，势必就有一番较量，不管是明里的暗里的，总是有一番争斗。书归正文，这头两天呢，两个人虽然没住在一块儿，可耳朵里总是都传来一句话，照着我话不就成了吗？听这句话像个孩子的声音，清清楚楚的说个没完，说这话的人是谁呀？也看不见真人，照着你话，这到底是说话的话呀，还是画画的话呀？刘大军师啊琢磨不透，姚二军师呢也想不明白。到了第三天早上，两个军师各自出去是采看地形。说来真怪，这刘伯温无论走到哪儿，他总能看见前边有个小孩，头梳日月双抓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盖梗，穿着一个红布兜兜，腰里头呢还扎着根红带子，下边穿着豆青色的小裤子，光着脚丫，看不见正脸，就在他头里走。这刘伯温走得快，那小孩啊也走得快，刘伯温走得慢，小孩子走得也慢。一开始刘伯温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修成，也没觉出特别来，后来他才察觉出不对劲，就冷不丁的站住了脚步。你说多奇怪，这小孩也站住了。与此同时的姚广孝也碰见这么样一个小孩子，弄得姚的和尚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刘伯温、姚广孝各自回到公馆以后，耳朵里又传来那句话，照着我画呀，照着我画不就成了吗？要说刘伯温、姚广孝这俩高人能耐一边大，想的呢也是一般不二。难道这穿红袄短裤子的小孩是哪吒不成？不像啊，哪吒是八条胳膊呀。明天要是再碰见这小孩，我得仔细瞧瞧他。转过天来，刘伯温吃罢了早饭，带着一个随从接着勘察地形，走到府城门这儿的时候，又看见这小孩了，跟昨儿一样， 他在他逃了走，可这打扮变了，不再穿那红兜兜，上穿五彩连衣，腰系荷叶白褶裙，下面穿一条藕色的裤子，脚踏风火轮，上衣随风一吹，就跟长了八条胳膊似的。这回刘伯温可看清楚了，这不就是那八辈哪吒吗？撒腿就追，他想揪住这个小孩仔细的问问。没想到这刘伯温追得快，这小孩啊跑得更快。他耳朵里就听着一句，照着我话吧，照着我话，这事儿就成了。转过一个街口，再找这小孩是踪迹不见。正这么会儿的功夫，刘伯温的随从追过来了。军师爷，您跑什么呀？你刚才看见那小孩了吗？没有啊，咱们走了这么半天，不就是咱爷儿俩吗？一个人也没瞧见呢。这回刘伯温心里明白了，这一定是哪吒显圣让我按着他的样子修北京城，一定能镇得住这孽龙。于是就返回了公馆。咱们翻回头再说姚广孝，他也碰见这么一个小孩子，也追那个小孩子来着，同样他也听见了那么句话，而且这随从也是什么人都没看见。他也明白了，返回了公馆，潜心研究起来。光云飞逝，转眼就到了第十天，就在城里头找了最大的一个空场，刘伯温、姚广孝摆下两张桌子、两把椅子，这两把椅子可是背靠着背的，俩人分别坐下，开始画城图。一炷香的功夫，俩人将画好的城图摆在一块堆儿，比对起来。刘伯温仔细一看，倒吸了一口气，怎么跟我画的一模一样啊？抬起头看了看姚广孝，只见这姚二军师啊，脑门也见了汗。姚广孝是呆立在当场，这心里啊，五味杂陈，这难受劲儿就别提了。心说，我姚广孝天纵之才，这么些年呢，还是比不过这刘老道，心中就萌生了去意。可是他不甘心，想问问刘伯温到底说不说得清楚这城图的名堂。刘军师，能否为小弟解惑一二啊？你要是说不出来呀，还是我姚广孝赢了。只见这刘伯温呢，不慌不忙的喝了口茶。我这城啊叫八辈哪吒城，这正南中间的一座门叫正阳门，就是哪吒的脑袋。他的瓮城东西开门就是哪吒耳朵，正阳门里的两眼井就是哪吒的眼睛。正阳门东边的崇文门、东便门、朝阳门和东直门就是哪吒这半边身子的四个胳膊，正阳门西边的宣武门、西便门、阜成门和西直门是哪吒那半边的胳膊，北面城门的安定门、德胜门就是哪吒的两只脚丫子。姚广孝点了点头，说有光有脚有手，没有五脏六腑，那是活哪吒吗？刘伯温一听，当时这眼眉就立起来了，怎么没有五脏六腑？死哪吒能镇得了孽龙吗？说着一指城图正中那一块，你来看，那城里四方形的就是皇城，这就是哪吒的五脏。皇城的正门天安门就是五脏口，从五脏口到正阳门，哪吒脑袋中间这条长长的平道啊，那就是哪吒的食道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军师您别着急呀，我知道您画得清楚，那五脏两边的两条南北大道是那哪吒的大肋骨，大肋骨上长的小肋骨啊就是那些小胡同，是不是啊？大军师画得真是精细哟，这姚秃子怎么什么都知道， 姚广孝这一番话呀，弄得刘伯温呢是哭笑不得。原来呀，人家姚广孝也全明白。
嘿嘿，这俩人这番比斗啊，也算是失败告终。反正这八倍哪吒城的城图算是定下来了，大军师刘伯温没得了头功，这二军师啊也没拿着头功。刘伯温还不怎么在意，姚广孝啊是越想越难过，越想越伤心，他就出家真正当了和尚，这才有后文的刘伯温巧饮甜水，姚广孝井锁蛟龙。